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那么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麦先生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想念麦先生了哈。麦先生我相信也是非常惦记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吗？
是啊，我们有感情了。
是是是，我提到这个感情哈，我前两天看了个电视连续剧，当然我不是整个看下来，它叫 AA 制，那正在湖南卫视热播当中，已经结束了。那里边就充满了感情的色彩哈，讲到爱情啊、亲情啊、啊朋友之情。那么我记得那里边呢，最让我觉得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夫妻两个人。这先生呢，是我们所谓说的这比较窝囊的男人，他们一直在争吵当中，最后这男人居然被气死了。就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吧，那他非常想跟太太解释一些什么，可是这个妻子呢就不让他解释。第二天早晨发现他已经死在沙发上了。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人看了这个电视剧哈。
嗯，
那他后来跟他的儿媳妇，后来他讲那一段话我记不清楚了哈，我只记得他说，其实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没处买后悔药。
嗯，
那我记得麦先生曾经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永恒里的后悔，
是
吗？是，
后悔就够痛苦，如果再是永恒的后悔，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真的是这样哈。它里边就讲的是我们把握住人生当中这种感情哈，不要让自己没有机会了。那我们在延伸说呢，我们人生当中处处都是机会，但是呢每一个机会呢如果把握不住呢，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对吗？
嗯，
好，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麦先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脱不了一个忙字哈。
嗯，
我们忙着干嘛？有时候说忙着比赛，忙着竞争，忙着去买房子呀，忙着攒钱呀，忙着让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在我们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啊，真诚的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您现在呢如果特别忙呢，就放下您手中的事，先听听我们这个智慧心语啊。好，那么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4.com.au www.am134.com.au。 我相信我们的新老朋友都已经记住这个网址了哈。好的，那么其实我刚才差点已经把这题目说出来了哈。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忙哈，我们在解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哈。昨天有两个年轻人跟我讲，本来他们是想买房子，突然发现我们如果买房子的话呢，他们发现一下子就有一个压力在身上了。他说我们会变成房奴啊。
嗯，
他说我们忙来忙去我们在干什么呀。哎呀，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非常好，他们就认真的去思想他们人生的目的究竟是干什么。他说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呢，就是我们年轻这一二十年，可是我们在拼命的奔波去为赚钱养房子，甚至我们生一个孩子之前呢，哎呀我们要计算很多的东西，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些都达不到哈。总而言之，我们是要达到一个目的，享受生活。那这男孩子说了，哎呀等我到六七十岁了才不做房奴了哈。那个时候好像我的人生已经快过去了，说难听点话可能还活不到那个时候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达到没达到我的目的哈？我看了一下字典上，他说这个目的的目呢就是目光，我所追求的目的，想要达到的境地，这个叫目的。那圣经上有句话我挺喜欢的哈，是保罗说的，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嗯，
意思就是说我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哈。
嗯，
转了这么多的圈子哈，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都有我们的一个目的。我跟麦先生坐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听众朋友找到真理，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 上帝七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呢动植物啊，还有人类等等的一切。
嗯，
那有时候我想
六天，
六天哈啊、嗯哦，好六天，好，你有说不对的，麦先生赶快给我指出一下哈，省得我误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没问题。
嗯嗯。那我们说呢，人生在世是十有八九的不如意，我们忙忙碌碌的，其实我们真正去思想的话，很多人可能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被造的目的，麦先生讲的说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对吗？好，那我们好不好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请麦先生给我们讲这样一个话题吧，我自己起的哈，叫认识上帝创造目的的智慧，好吗？
OK， 其实创造，上帝创造的问题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是从圣经里边学来的啊。这个只不过我从内心里边啊认同接受啊，而且完全臣服啊，服服这个投降在他的面前哈、啊、在这一个我认为还是把它称为真理吧，在这个真理的面前，因为创造和进化不是两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对两个可能的客观事实的认知问题。创造如果它是正确的，它必须是个客观事实；进化如果它是正确的，它也必须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这个客观事实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刚才讲到目的，我们的人生存在有目的吗？其实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导致了最后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请教过很多我认为的老师，向他们追问，追下去，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人到底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值得尊重？人需要有道德吗？道德是怎么产生的？人的道德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对象嘛？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的善恶的行为由谁来记录呢？由谁最后做评判的标准呢？我暗地里边做的事，没有人知道，天知道吗？天是怎么知道的？那么他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我的善恶？最后他要报应我啊？他凭什么权利来报应我？我跟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这些问题呢，我追问过很多人，后来我发现令我挺失望的啊。曾经我认为非常有智慧、非常值得我尊敬的师长们，对于这些根本的问题却变得非常的模糊。那么这样呢，就对我的人生曾经产生过很大很大的困惑，以至于当我看到人生很痛苦的未来、很劳苦的未来的时候，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想要放弃生活下去的这个念头啊。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我认为我自己是非常幸运蒙恩的人，那么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圣经，使我有机会了解到了原来这一位使我存在的他向我说过话，那么而且他不单单是说话，而且是立约啊。所以前几次呢，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圣经，上帝向人类启示，然后以立约的方式，把他自己对人类 的心意来解明。当然这个里面呢也自然的使我们去体会神创造他的动因。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边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没有直接的说明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或者电脑旁边的听众有多少人当我们做孩子，我相信每个人都做过孩子是吗？
一定的
是不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会告诉我们我为什么生你大部分的人都没说过
是
那么我们自己生了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少跟孩子说我们为什么生他们那么可能我们自己根本就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就怀了孕了，糊里糊涂的就生出来
了孩子
这个生出来以后糊里糊涂就养大了怎么回事，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认真的去想。那么上帝在圣经里面把造人的整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它是渗透在所有的这些信息里边让你去体会。咱们中国人也明白一个问题有一些话呢不能说白了，你说白了以后它的价值就不好，所以你要去体会所以我们来到西方呢，这个西方人呢比较直白很多东西都直截了当的说那么这个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也知道呢，很多东西是说不明白的我们大概走过恋爱婚姻家庭的人都知道咱们叫做恋爱三字经就是说我爱你，但是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个人说出来的意味可能都不一样，代表着什么呢所以有一些人呢说我爱你，那么对方的回答说我也爱你，那么有些人说我爱你，对方回答说你想要什么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说我爱你，另外的人说真的吗所以这里边个人的表达还有领会沟通这个字意的这个代表的意思这个内涵可能都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你不要说你爱我，我知道你爱我的结果就是我会被你吃掉有些人不是说吗 I love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我爱吃我爱这个肯德基那你就把它吃掉了所以这个爱对每一个人的定义内涵它所赋予它的价值各方面都不一样的所以上帝选择了在圣经里面不用直接文字的方式来向我们表达他创造的目的，那么他是渗透在他的行为和他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具体的历史的事件里面让我们去体会上帝的创造他最后的背后的动因。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认识有点拗口叫什么认识创造目的的智慧这个其实当我们了解创造的目的呢是抓住被造者的意义的关键。我们在这儿提到这个意义英文里边这个 meaning 这个意思这个意义，那么中文的意义呢就比这个 meaning 就好像英文的这个 meaning 就更近了一步那么我们往往呢就与价值等等都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 就是一个存在者他原本存在目的的体现，叫做意义。那么这个目的的大小重要与否，决定了它的价值，多少决定了它的价格啊，那是市场的效应的问题了啊。价值和价格不完全是一回事啊，有一些东西是免费的，但是它是重价的，它非常重要的。那比方说空气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啊，可是它是免费的啊，所以它的价值是很大的，可是它的价格没有啊，无价的。那么人存在有意义吗？那么这个首先就要问，我们的存在有目的吗？那么这个目的是从哪来的呢？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还是使我们存在他所赋予我们的那一个目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知道造物者他造物的动机和他要造的目的，最后能不能体现他的目的，那么这个呢，就成为被造者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决定因素。听起来有一点拗口哈。比方说我眼前有一支圆珠笔啊，这个大家能想象啊，我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那么这支圆珠笔的存在有意义吗？啊，
肯定有意义
啊，肯定有意义的是吧？
嗯。
那么它意义是什么呢？
写字
啊，写字
工具。
哎，它是一个工具啊。那么写字和工具，这两个概念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这个笔它自己想出来的吗？
不是
啊，不是，这是我们造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动因在我们的里头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动机要造一支笔，那么目的呢是要叫它写字。啊，所以这个写字很重要吗？啊，那么这个就决定了这支笔的重要性，它的价值的问题。啊，那么有多少笔呢？这就决定了它的价格问题。啊，那么可是它的意义的背后呢，一定是有目的，它才有意义。啊，所以这支笔如果它写字，它能够写字，啊，那么它就有价值，它就存在，就有意义。如果他不能写字了，他失去了他造他的人所赋予他的目的性的，不能体现出来了，他就基本上没有意义了，他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就没有价值了。那么我们或者重新赋予他价值啊，这支笔还能做什么呢？啊，做牙签儿，做摆设啊，这个做个什么小管子啊，这个不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啊，然后你就重新赋予它目的，然后它可能有另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啊。可是它原本的价值和意义呢，一定是使它产生、使它存在着它最原始的那个动因所赋予它存在的目的。那么这一个的体现就是它存在的意义。那么你把这个体现出来的这一个过程，就是意义和价值体现的过程。那么当我们问人生有价值吗？啊，那么就是我们人存在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就与意义有了关系啊。那么这个意义呢，就要追溯到底存在的目的何在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挑战了无神论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这个的不是这个人生和意义的这个价值的问题上呢，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如果我们的存在是没有目的的，是偶然的，这个不管你说是缘分也好，还是自然碰撞物质的运动也好，那么只要它是偶然为没有目的性存在的，那么你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提到 上帝创造的目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被造者，我们体现造物者的目的，使我们存在的那一个目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存在他的他为什么存在的那个依据。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目的的话，就像这支笔不能写字了，它只能扔到垃圾桶里边去了。所以我们人生最后的结局其实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那一位赋予我们价值意义，也就是说他在我们身上有目的的那一位。在圣经的罗马书里边呢，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当人犯罪背叛远离上帝，这个互相人和人之间啊，这个伤害对方，甚至于互相杀害啊，战争斗殴哈、啊，以假神代替真神的时候呢，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就一同变为无用，没有用了，就好像这支笔啊，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它就是不写字了，变为无用。这个无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体现它使它存在着的目的。那么这样呢，它的结局就是会被废弃，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人生的被造，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但是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去体会这问题。圣经里边它用比喻的方式很多，让我们从中去揣摩那后面非常重要的那个关键性的东西。比方说上帝把他自己比作人类的父亲，在天上的父亲。那么亚当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被造，那么追溯人类的家谱，接着追溯耶稣的家谱啊，追溯最后到了亚当。那么圣经就用了一句话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就借着这个儿子的这个关系，让我们来体会上帝到底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那么就决定了使我们明白，哦，原来上帝使我们存在是这样的目的。在箴言书里边呢，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上帝说他创造宇宙万物是依据他自己的智慧来创造。创造的目的何在呢？很简单，为人来预备可住之地。哎呀，那么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人为万物之主。那么人是上帝创造的最终极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为人造的。就好像我们盖房子啊，是为我们自己居住，或者商业用途、工业用途等等，都是为人来造的。如果那里没有人，我们造一个房子还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个房子的存在还有什么目的性，还有什么目的呢？那就没有了，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因为有人，房子的存在才有价值，没有人，房子存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啊，可能后来做点考古了，做点什么东西的这个后来研究了等等这些啊，它就不是它原本应该存在的价值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终其实要问的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造人？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当我想到智慧心语啊，我们真正所谓的智慧就是能够认识真理，但是当我们有了认识真理的知识以后，到最终我们能够成为得福气的人， 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智慧给我们带来好处，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把知道的这些真理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要有行动。所以这个知而行，行而后果啊，就是知而后行，你知道了你就要去照着去做，然后你照着去做了，你才会产生一个结果。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人生里边所产生的那些对我们影响的那些东西了，是吧？那么这个呢，它最终植根于这个知啊。然后当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的，那么就是力量、勇气等等这些的东西。你知道它是对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你应该这样做的，但是你能做得到吗？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知，那肯定那果是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啊！你胡来胡做啊，那肯定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啊。你歪打正着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啊。那么你知道了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然后你要去照着去做的时候，还需要一个力量的泉源来作为你把正义的东西行出来。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你做坏事很容易，做好事不容易啊。学坏很快啊，你学好很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支持，需要鼓励，需要力量，需要勇气。那么这时候这一些东西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单靠自己的意志力是非常薄弱的。所以这时候在我的人生体会了，就是造物的上帝，他不但让我们知，他还帮我们行啊。所以这个关系的建立就至关重要了。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造人的目的的时候，不是我们讲一个知识就完了，他是为了让我们在实际的生命当中去应用的。那么这个应用呢，其实很广泛，几乎当我们了解到上帝创造的这个目的啊，这个动机，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家庭、管理社会、政治、科学，对于我们管理自然啊，这个对于我们制定各方面的原则，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依据，这个基础在那里。那么说回来，上帝为什么造人呢？用句非常简单的话来说吧，上帝是把人当作爱的对象来造的。因为圣经上帝用他用一句话啊来描述他最重要的本性的时候，这个是等到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才向人类直接讲明说，上帝就是爱，上帝爱世人。所以因着这一份爱，它产生了对人类创造的那一个最原始的动因。那么它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因此呢，圣经说人在宇宙万物一切它被造界里边呢，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所以让他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因此人在这个地上，他这一个管理者、拥有者、领袖的位分呢，就这样决定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动物园啊，我们看动物、研究动物、欣赏动物。你发现猴子从来不搞一个人园，他把人抓起来看人、研究人、欣赏人，他不搞这个的。那么这一个人去研究动物、研究植物、研究天文、研究科学，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因为神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了人类要管理宇宙万物的这个位分。所以我们跟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于起初创造的时候这一个命定所决定。然后呢，人 跟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不管是什么人类，我们是从同宗同源被造出来，从亚当开始，所以彼此相爱，彼此爱护的关系。然后人对上帝有爱的回应，那么在这个概念里边，我们才产生了为什么会知道人有自由意志呢？啊，这个自由意志它绝对吗？因为爱的价值决定了自由意志的问题，那么自由意志又决定了权力的问题，权力又决定了责任的问题。啊，这个上帝让我们有感觉，有好处，啊，那么这一切东西呢，又有价值的代价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先要了解啊，上帝把人类当作爱的对象来造，然后使人能够在他一切创造的存在界之上，与上帝一同分享他管理宇宙万物的荣耀的权柄，这是上帝使人存在的目的。